OK， 相信大家刚才听到这首曲子一定都不陌生，这个就是改编成为交响乐版本，然后经过一番精彩演绎的凤凰传奇的最炫民族风。今天的时候呢，玲花在微博，也就是凤凰传奇的主唱女主唱，在微博推荐了一下这首曲子，然后大家听了以后纷纷觉得，哇，这首曲子简直可以收进 OST 了啊，就非常精彩的演绎。实际上这个旋律当中存在一些大气的因素，然后被这样一种演绎方式放大了以后，大家会觉得非常的有意思。 OK， 这也是对我们那一期做神曲的节目，就是小苹果为什么这么红啊，那期节目的一个呼应吧，算作是。然后我们也拿这首歌作为我们今天这一场节目的开场。首先我们要感谢一下荔枝 FM 对于我们小苹果神曲那一期节目的推荐，那一期节目真的是赚进了无数眼球，被推荐了两次以后，现在的播放次数已经达到了6558次，是我们真的主播看到这数据以后受宠若惊啊，我们一定会用心的做更多的节目的。OK， 感谢大家的鼓励，感谢荔枝 FM 的推荐。那么这一期节目我们再来说说别的事情。首先还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您现在收听的是玩蛋去吧 Podcast 的暑期场。暑期场呢，我们四位主播可能会轮流出场，然后每一个人关于自己最近看到的听到的一些信息做一些汇总，做一些评论，念一些东西给大家，希望能够充实一下大家的暑期。这样，如果你是上班族啊，希望你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稍稍休息一下，作为你晚间睡前的一个充电的时间。OK，Anyway， 不知道我们的电量有多么足，我们可能是一只50%电量都不到的充电宝这样子。如果你是学生党，那么在暑假除了玩之外，我希望你能够从我们的节目当中获取一些其他的东西啊，还是 charge 啊，还是充电的一个过程。虽然不知道到底电量有多么足。 OK， 其他的四个主播我在联系，因为暑假还其他三个主播我在联系，因为暑假期间大家散落在各地啊，每个人的录音条件然后都比较特别，比如说我现在就没有办法去剪辑，所以我所有的暑期节目都必须是一次成型这样子的东西。所以刚才大家听到那一部分是用手机去翻录进去的声音，没有原带那么的清晰啊。Anyway， 但是我希望不要影响到整个节目的质感吧，尽可能把它做得好一些啊。这期节目呢，我们来说一说7月2日发生的一件事情。原因是这样子，在7月1日的时候，梁欢就是大家都很清楚的，就是知乎那一次聚会的时候做主持的梁指导，海淀吴彦祖对吧，还有海淀吴彦祖之称在微博上非常红的梁指导，他在知乎专栏两天之前7月1日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我是怎样用得地得的，那就是我们所说的得得得啊，三个得助词。那么这篇文章引起了一些讨论，可能在这两天之内讨论还会进一步的发酵，有更多的语言学的人士，还有语法研究，语法的研究这个具体的现代汉语的人士可能会参与进来。首先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梁欢在这一篇文章当中他都写了什么。他说，跟几乎所有人一样，我在读小学时被教导了得地得的规范用法，的前面的词用来修饰限定的后面的事物，我们用白勺的前面的词用来形容的后面的动作，我们用土野的后面的词用来补充说明的前面的动作，我们用双人的。经过大量习题的练习，很快掌握了这个用法，并以此将自己跟那些暂时还没有掌握的同学们区分开来。这大概是我人生中最早滋生优越感的场景之一。另一个类似场景是先于其他同学掌握向左转向右转的秘诀之后。这个用法第一次遭到质疑是在读阿 Q 正传的时候，发现鲁迅在该用土野的情况下只用白勺的，这在小学生梁欢眼中是极严重的大事，跟所有小学生的用法想法一样，这可能是神之鲁迅啊，怎么会这可是神一般的鲁迅，怎么会出错？我紧张而又慎重地问了家中最有学问的外公，得到的回复是，解放前的书大多是这样，得地得的用法是解放后才定的。我无法得知这个说法是否足够准确，但它确实后来多次得到验证。最典型的例子是老舍，他在解放前的作品里面，所有的作品，比如说《四世同堂》，从来都不使用土野的，解放后的作品里面，他的白勺的和土野的就分开来了。几年后，我有幸触发一个重要的分支剧情。初中三年级的某一天，教语文的班主任告知我们，从此以后得地得通用了。我很兴奋，由于此前的经历，我一直认为土野的是不必要的。 现在终于有一个机会可以不再用它，但是我又对双人德字有着额外的疑问，所以单独询问了班主任，他最后给我的答复是，图野德你还是照用，但是不是这个双人德你还是照用，但是图野德就别用了。后来我问过很多朋友，有过该分支剧情的人大概只占20%，这大概也就是微博上两派人总有争吵而区分德地德用法的人又总是占优的原因了。此后我针对此事请教了江苏教育出版社前社长总编辑赵所生先生，他也明言国家语委一直在做德地德的推广，通用的推广和尝试，但是力度不够，一直未被普遍采用。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德地德使用习惯。首先是不使用图野的。民国时期的学者们曾经有过一次大讨论，那一次是关于德，那白勺德的图野德，然后底也读德啊，其实应该也读德，就是那个广字头啊的底，三者的用法。比如说之前就是哎，哪位先生的作品就是我的记忆啊，我的记忆。胡适在当时就主张白勺的图也的通用，因为两者的分工是没有必要的。我非常赞同胡适这部分主张。括号顺便说句，那次学者讨论的结果是底字啊，那个的正逐渐被弃用，剩下来爱怎么用就怎么用啊，爱怎么用还怎么用。德地德三者在书面上区分，本意是为了避免歧义，但是图野白勺两个德两者区分太细，在几乎所有该使用白勺德的情况下使用图野德都不会啊，在所有使用图野德的场景下使用白勺德都不会产生歧义，因此它就违反了如无必要勿增实体的原则。括号啊，注解一下，我来注解一下，小五来注解一下，这个叫做语言的经济性原则啊，它是一种低效的方案，通用以后这个就显得方便的多了。然后是在不影响句意的情况下不使用白这个双人德，比如上一段句末的通用之后则方便的多，本来就应该是双人德，但是白勺德也丝毫不影响句意。以我的个人经验，句子越多段落越长，句就越容易被锁定，用德的机会啊，这双人德的机会就越少，而需要特别用双人德的机会多发生在社交网络上，句子少，有时候真的只有一句就需要注意。比如说配图是满满一桌美食，配文吃的很多啊，这个白勺德和吃的很多这个双人的就是完全不同的意思，对吧？一个是哎，这桌上吃了菜不少啊，你看这七大碟八大碗的，还有一个吃了很多是哎，我今儿胃口特别好，我吃了江中健胃消食片，我就想多吃点，然后我呼哧呼哧吃了三碗饭，吃了很多。前者啊后者的意思我们就可以区分开来。这个时候要怎么区分呢？因为词很短又很类似，所以我们就用白勺的来表示另外一个含义啊，用图就用这个双人德表示另外一个含义。总结起来，这个白勺德的优先级是最高的，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才会使用双人德，而对于梁欢来讲他还不使用这个白勺这个图野德。有朋友就来指责他这种用法会引发句意错误，他说不会的，如果你仔细阅读了我的用法标准，就会发现这个用法的大前提就是不引发句意错误，它只是更高效。有朋友指责我这种用法不规范啊，其实我们使用直角引号中西文混排的时候加入空格也都是不合规范，但是我认为你花费了时间和精力在一件事情上，对此事逐渐有了一些自己的认知，你又恰巧能够足够找到足够强大的理由去实行自己认为更好的标准，就不妨去践行。就像我最近发现越来越多的优秀字体和平面设计师已经完全弃用了汉字标点，只使用西文标点。还有朋友指责我写的上一段甚至整篇文章纯粹就是在装逼，你说的对。 OK， 这是梁欢发表在知乎专栏的文章，到目前为止呢有433枚赞。在底下的评论当中有人举了这么一个神奇的例子，获得69个赞，叫做啊，这个叫做 sin 的网友之友，他说突然想到有人说过我家的地得拖了这个句子，看起来真的是很有趣呢。 OK， 关于这个德地德之间的用法，也确实是大家从小学开始就啊，老师就一直会让你做训练，甚至这应该是小升初考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有的省份甚至到了中考还不放弃它啊，还要去做这样一个考题啊，语言运用啊，基础知识运用这部分甚至还会考到它。在高考模拟题当中也不鲜见这个德地德三者助词的用法的区别。很多人觉得掌握了这个东西有优越感，确实掌握了以后你当你使用起来非常流畅，比如说我第一次啊学会了这个东西以后，我会觉得啊这是一个新的知识啊，我又这个 have a good command of one type of knowledge 这种感觉。 OK，但是事实上好像确实如梁欢所说在文章当中提到的，你在真正的使用过程当中三者的区别 在语境当中有时候可以体现，然后大家使用起来不符合这个既有的规范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甚至是大家在现在的这种微时代，你用微信也好，用微博也好啊，包括你像早一些时间啊，大家都在普遍使用 QQ 的时候，大家打字很少有人去管这个输入法出来的得地得三者之间的区别的。但是我属于一个有强迫症的人啊，我不是处女座，但是我有强迫症。于是比如说我的强迫症可以表现在我上面这句话里面，我会说一定是处女座强迫症，这样发音是有强迫症的。 OK， 我对输入法也有强迫症，就是这个得地得的要求。你像当年的搜狗拼音输入法就没有智能到这种程度，它出来全部是白勺，得的是首选。然后像 QQ 拼音啊，然后之后的百度拼音啊，我都试验过，包括现在我用的Bing的拼音输入法未必都有那么的准确。然后当时给我的感觉最好的是 Google 的中文拼音输入法，它可以明确的清晰的切分每一个得地得之间的用法，它在这个打字的过程当中让我感觉快感不少，我不用把光标一个一个 backspace 回去，然后在那个位置把那个得字换掉，然后再跳回来重新开始写东西，不会打断我的思路，一气呵成，绝对是哪一个得地得用法绝对是正确的。我特别感谢 Google 的中文拼音设计法输入法设计者他做出来的这一个贡献，我觉得这是我迄今为止使用过最对得地得的区分最为明晰的一款输入法。所以有时候百度说百度搜索更懂中文，我觉得这句话挺扯淡的，有时候 Google 做出来的东西比他们的质量要高出来很多，尤其还甚至还是在中文的领域之内。 OK， 这是我的一个插曲，关于得地得的插曲。还有一个插曲就是我第一次对得地得产生疑问啊，是读到徐地山的那篇落花生的原文。当我读到小学课本里面的落花生的文章的时候，它实际上那个得的用法已经是被规范过了啊，教材编者把它们进行了规范，按照现代汉语的国家语委的执行标准重新进行规范以后，把那篇文章才刊载出来的。但实际上我读到那篇散文的原文，应该读徐地山的哪一部集子的时候， OK， 看到它的原文里面用全部是底啊，这个地底底花生啊，应该地底的花生啊，它全部用的那个广字头的底啊，妈妈做底花生啊，就是这样的说法，然后让人看着有点不太爽，当时觉得怎么可以这么乱用呢。但是后来看到鲁迅文章以后释怀了，哎，那个时候大家都是这么用，只是规则是后来形成，所以这涉及到一个规则形成问题，规则是在后来的逐渐的这个演变啊，大家把一些不成文的东西拿出来，然后把它变成成文的东西，成为一个规范，让大家去遵守，这就是所谓的规则啊。这个东西非常的好玩，但是规则属于一个流变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现在梁欢文章里面介绍到那个苏教出版社的那个社长就跟他说过，其实国家语委有在推广得地得怎么去通用啊，可以有这么一个规范的问题，但是效果不明显，而且大家已经习惯了原来那个标准，积重难返吧，可以带引号积重难返。你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去尝试一种新的规则演变，而且它对于人的生活生产的实际上的经济帮助不是特别大的话，按照一般人的经济型原则，大家的保守型原则来讲，不会太会去常用一种新的规则的，反而是原来那种既定的规则已经够用，而且非常精确，虽然可能会在接受的时候有一些困难，但是在之后使用的时候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处的。 OK， 这是关于得地得。那么这个问题在知乎上又被人拉了出来，叫做如何评价。 OK， 如何评价系列又出现了。梁欢呢自己的回答今天晚上出来啊，他说谢邀利益相关，我是梁欢。说来好笑，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实际是纯属随机的，本意是本意更是与大家想象的差很远。当时情况是微博上有一位朋友问起我为什么会如此使用得地得，我看他认证是基础教育课程杂志社编辑，心里紧张了一下，想着千万别让自己并不规范的使用习惯误导了这位编辑朋友，毕竟这本杂志很多教师和教研人士都会看，所以我写这篇文章的最初动机实际上是着重阐述我的使用方法和由来啊，让这位编辑来看明白。当然就像我在那条微博里面说的，我一向认为推动事情发展和改变的最好办法就是引发大规模的讨论，所以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同时也当然盼着有更多的教育教研语言方面的人士专业人士参与到讨论当中来，但实际上都没能做到这点。问题在于我啊，这篇文章写得过于仓促，甚至该详细举证的地方我也都懒一笔带过了，也由此产生的比如说文章结尾处玩笑的误解啊，责任啊，完全在我。至于得地得的使用习惯，我觉得我已在文章当中把自己主张写得非常详尽了，欢迎大家继续讨论啊，也指正。OK， 知乎上现在出现了另外一个回答， 是这个 Cool Oil， 他的签名叫做如切如磋如琢如磨，非常合适这个题目。他说在下说一点看法吧，首先针对梁老师行文之总结，认真研读梁欢老师的文章的人会发现梁老师整篇文章可谓条理清晰，解说明确，从原先知晓得地得的用法，到研读鲁迅先生老舍的文章产生疑惑，再到老师说明不再区分三者关系自己所产生的轻松感，可以看出是否区分得地得三者用法的问题不是心血来潮，而是时间积累产生的问题。所以评价一，应该为每一个认真提出问题并给出自己的解决方案的人，从态度上给一个高分。第二，针对梁欢老师之方案之总结，梁老师的意见是在不影响语义的前提下，三者无分辨之必要，具体支撑如下，括号一，具体需要通过大量练习来掌握三者的异同，括号二，现存大量不合乎所谓规范之用法，如果以所谓规范来驳斥三者会用，实在是没有必要，括号三，每个人都有对自己之事物提出更好标准的权利，所以得出第二个评价，立论清晰，论据支撑完整。第三，在下对梁欢老师方案之评价，无论是言语还是文字都有一种美感，对于中文汉字来讲，写于纸上的方块字是一种美，送于口中的平赏屈辱是一种美，和谐规范也是一种美。在我小时候，我常常为了能掌握得地得的用法感到骄傲，因为我认为我懂得了一种或者一些汉学之美。可能和家庭教育有关，我看到的所有有严格标准的事物都会觉得非常美，并且认为严格标准是传承一项事物的必备条件，或者说严格标准是原汁原味传承一项事物的必备条件。我不会因为很多人丢掉了一些标准而放弃我自己的选择，所以评价三。在下认为起码在严谨性部分区分三者或许评分更高。第四，总结，从提出问题、论证问题、解决问题之态度方面，我赞同梁老师，从具体内容方面，我和梁老师的意见是相左的。OK， 我也，我的看法呢，跟这个位挚友的看法基本上是类似的。我觉得这个规则存在啊，而且大家普遍接受，基本没有太大的争议。这么多年来，大家都遵从这个进行文案的写作，就确实证明了这个规则的活力和适用性。在目前为止它是不是应该变呢？变起来好像给我们带来的改变的成本要远远大于我们保留这个习惯继续这个规范的成本，所以从成本方面去考虑，我觉得不需要做太多的改变了。毕竟详细的切分对于汉语的你定状补的理解也是有着好处的。在大家现在语文教育都在淡化啊，中学阶段、小学阶段语文教育在淡化语法的这样一种情况下，用得地得的用法来带入一些定状补这样的专业语法名词进行一个句子结构的分析、句子成分的分析，我觉得对于现在的学生来说也是一个锻炼的好机会，而且多一种考察，对吧？在考试当中多一种题型，老师们何乐而不为呢？也可以炫耀一下，学会的学生可以炫耀一下，而且这个也对于一般人来讲也不是什么难题啊。得地得的用法大家都很明晰的能够了解到，也不算什么难题，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在网络上进行讨论，但是我自己啊，我觉得这个标准可以继续沿用，没有什么太多的争议。你像有一些多音字啊，说起规范这个问题，我觉得有些多音字真的是非常的让我头疼，比如说是兴奋还是兴奋，是狩猎还是狩猎啊，这个都是我当时很纠结过的问题啊。在学现代汉语啊，在学这个小学学初中的时候，你对整个文章当中的每一个多音字，我是一定会把它一个一个查现代汉语词典啊，或者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两本词典，查都查不到的话就去查词海或者查汉语大词典这样的规范性词典，去一个一个去校正它具体的读音，在这个语境情况下它应该怎么去表述，它的词性是什么啊。我是一个对于语言的规则很有强迫症的人。 OK， 然后说来我跟梁欢有同样的经历啊，不光是在得地得，我还对那个标点符号的使用有同样的经历。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用的是老版本的九年义务制教育的那个人教出版社啊，人教社的那版语文课本，然后再有一课就是反卡，就是契诃夫的作品嘛，好像就是那个小工人写给自己的爷爷的那封信。反卡的那封信里面呢有着多处的引号，但是很奇怪，叫做断首有引号，断末没有引号，就是断首有个双引，前双引号，然后写很长一段话，到断末没有这个双引号，然后下一段开始又有了一个起来，又一个开始的前双引号，然后下一段末也没有，到最后的
几段的大面积的引用结束了以后，最后那一块才有了一个总的双引号。哦，曾经我小学的时候问过语文老师，当堂提问，我说老师教科书是不是印错了？为什么按照标点符号使用习惯来讲，每一段后面应该有一个双引号、反双引号来表示这个引用内容的结束啊？为什么没有呢？老师最后给我的解释是经济性原则，就是反正他后面一直在引了。你 A 段引用 B 段也是引用 C 段也是引用，每一段你开始都有这一个前引号来表示你的引用的开始，那么你只需要表示一个引用，最终他们第二段的第一个前双引号就能够自然的隔断前一段引用和后一段引用了啊，听起来有点拗口啊，大家可以在纸上写一写，自己感受一下，就这样一种情况。 OK， 我老师是这么跟我说的，当时把我说服了，然后我也信以为真啊！我现在我也没有再去查证这个规则。我记得我自己查证标点符号使用规则的时候没有找到这一条，而且这个属于我看到的特例中的特例，真的是非常独特的一个条目。嗯，然后当我后来啊，梵卡这篇文章还有一个翻译名叫万卡，两种译法，因为是俄语过来的。然后当我后来再去读到另外一本集子里面收录的这篇文章的时候，它的用法又变了，它又变成全部带着引号的了。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有趣啊，也许我小时候记错了或者什么情况，我甚至对我自己记忆产生了一定的怀疑，但是我觉得标点符号的流变还是挺有趣的一个现象。你包括另外一个标点符号的流变，很明显就是顿号的使用，在多个引号连接之间以及多个书名号连接之间要不要使用顿号。我记得我小学到现在发生了三次变化，鱼尾的规范啊，第一次是你一定是书名号，比如说三水西红啊，四大名著，我一定是三国演义书名号完顿号，书名号开始水浒传书名号完顿号啊，西游记书名号完顿号书名号，然后红楼梦，然后这样才算完。嗯，但是到了我小学五年级还是六年级的时候，有一篇科技类文章的课后思考题，他说推荐大家阅读以下几篇文章啊，然后那个文章全部是拿书名号注起来的，但是中间就没有任何的顿号。我又拿着书，我又去找我的语文老师了。我说，按照标点符号用法，这应该是有顿号的呀，为什么现在这本教科书没有了呢？然后老师翻出了鱼尾的规范，然后指着对我说，看现在的用法其实是可以省略的啊，有这种情况出现的，也就是默认的，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顿号省略掉，然后因为表意没有影响，然后经济性嘛，我们印刷可以少印一个墨点了。你想几千个墨点下来可能就是几十个汉字这样的印刷量，几十个汉字我把它调大一点可能就一张纸呢，我可以省下不少墨，节约材料，可能这方面的考虑啊，也有美观方面的考虑，因为电脑排版了以后它那块会实际上会把字间距有一个压紧的过程，两个书名号之间的那个顿号，三个标点挤在一起的话标点会压得比较紧，而像这个两个书名号，一个后书名号一个前书名号挨在一起，它中宫比较饱满，所以它中间撑开的位置会比较大，而且给你的视觉冲击上啊，那块是分的比较开的一种状态，所以可能当时有这么一种考虑吧，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啊，具体的考虑有哪些，我猜测是这样子，然后使用了这么一种规范。到后来的时候，当我上到初中的时候，我再拿到同样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初中的语文书的时候，它其中的标点符号又是这块又发生了变化，它在两个引号中间又可以加入顿号了。当我们在并提若干个项目的时候，我们都带着引号，然后中间是加了顿号的。然后我又去翻还是人教版的教科书，因为这是最标准的一版了嘛啊，然后去翻其中的关于书名号的东西，然后也找到了例子，也是在文章当中啊，然后它中间又把顿号加上了，就然后到现在为止，我目前看到的大多数文章都是在加了顿号的啊。目前这个应该是一个规范。我记得我当时在高中准备自主招生的时候，有买过一本国家语委的册子，专门去讲有一些字的用法，有一些标点符号用法，细抠有一些多音字的用法啊。那本册子我现在也不知道整到哪里去了，但那本册子给我非常大印象，就是我看到的东西，我第一反应，原来这个字念这个音啊，原来这个地方应该用这个字啊，原来这标点符号可以这么用啊，那个非常的详细，我现在找不到那个东西了，但是我记忆当中他给出来的规范确实是中间是应该有顿号的啊，在多处引用连着引用的引号和书名号之间一定要是有顿号的，在表示并提的时候。 OK， 这是我的一个故事，我关于这个语文书上的一些标点符号的流变的故事。可以发现每一个人在接触汉字的文字的历史当中，不管你现在多少岁，可能像我一样只有18岁，但是你之前接触到的东西你会发现，哎， 很有趣，有很多东西是在流变的，而且流变的过程当中，你一旦发现到它的话，你会觉得你自己探究这个流变的过程是非常的富有意义和趣味的。啊，且不说它意义的大小，但是趣味至少对我来说非常有意思。可能对于一些人来说，这个是非常具有迷惑性的一个东西，因为你在使用过程当中，它给你造成一些痛苦。我符合国标的话，我到底在这里应该用什么东西？但是我觉得还 OK 啦。然后它给我带来的快乐很多。我去查询它的时候，我翻阅词典，有翻阅词书，翻阅国家语委的规范啊，相关的法律，我会非常的有一种成就感。那有人称之为优越感啊，但是我觉得蛮有趣的。我经常喜欢把一个同一个词拿出来以后，放在多个词典，现在看他们给出来的词条的解释来进行一个比较。在高考的时候，语言基础运用部分啊，有这么一个题叫做这个成语在这个语境下使用的对不对啊，给你四个 ABCD 四个选项，四个句子里面的成语里加上着重号，然后其中有一个成语的使用是不正确的，或者是三非选一是，或者三是选一非这样的题型，然后让你去选出来一个成语。然后关于成语的用法呢，在目前最被认为权威的两本汉语词典，也是教学的过程当中老师们最爱用的两本词典，分别是这个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的第六版修订版，和这个语文出版社联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这一本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第二版修订版。两本词典是大家最认为最规范的，分别叫做现汉和现规汉啊。这两本词典他们当中就对于一些成语的解释出现了分歧，像现代汉语词典是属于比较保守的一派啊，它很多新生的意象是不会收纳进去的。比如说炙手可热这个词，大家可能觉得这个词就形容的是一个东西很hot， 它在这个排行榜上排得非常靠前，我可以用炙手可热来形容，但实际上不是。现在汉语词典我记得给出来的解释应该是形容某一个人权势很大，所以我们可以形容这个王岐山在最近的反腐倡廉活动当中可谓是炙手可热，这样是一个正确的句子。但我们不可以说文章和马伊琍事件最近是炙手可热啊，这样一个句子就是错误的，它的构成是错误的。而且在我们进行文案的写作当中，我们是一定会涉及到这些词语的修正的，我们一般都是以现汉为标准来做的这个事情。但是这两本很公认的权威的词典会打架啊，然后我们高中老师说话带引号的打架，有一些词条的解释他们会有的人扩展的更开，比如说空穴来风这个词，现代汉语词典收的比较紧，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就是放的比较开啊，一些现在大家在用的意思就是形容没有根据的事物，这个意象它就是收进去了，可以引申作为这个它作为现在一个意象存在，而现汉的里面是没有的。所以词典非常的好玩，一直处于这种状态，这是在大陆词典是这样子的。大家会在高考题上甚至出现分歧，有的题目你拿一本词典有一个解释，拿另外一本词典有另外一个解释，但这个词典都非常的专业，都是很专业的人去编，那我们最后以谁为标准呢？一般情况下我们还是参照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出版的这一本这个现代汉语词典来做标准研究，虽然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好像更接地气，它的使用起来好像更方便一些。 OK， 这是这个大陆中华民共和国的语言规范和标准。那么所谓的中华民国在台湾，他们的教育部带引号教育部同样也有着关于现代汉语的一些规定。那么他们甚至出现过一个争论关于成语的争论，叫做三只小猪，这个大家都知道的童话故事，它是不是应该算作一个成语？这在当年台湾真的是引发过争论的问题，很多人都争论在其中啊，这是当年的各大学教授对于这个台湾的现代汉语当中成语这个范畴到底怎么规划。成语就是俗成之语啊，你这个里面怎么去规划它，它现在这个范围究竟是如何的，大家都经历一个讨论。还有包括一个成语的意思在使用当中发生流变，在现在的意思跟古书当中的意思出现了差别，有差别，我们是究竟应该是遵守过去的那种规范，认为现在我们的使用是不规范的呢，还是把现在的规范纳进去，我们认为所有的东西应该根据时间的流变把它变得更规范一些，这样的一个案例也不乏其见啊，也不鲜见。那么台湾的教育部呢，后来就有出一本词典，规范性词典。 你像台湾当年的国小升国中的考试，老师们就很喜欢啊，就基本上属于朝令夕改，可能今天早上还是这个词 A 用法是正确的，到下午它就变成 B 用法了，没过几天变成 C 用法了。每一次的模拟测验的过程当中，老师都特别喜欢去出这种题，刁钻的考题去考学生啊，然后直到最后，就包括这本词典也是在不停的修改当中，台湾的语言啊语尾一直在做着大量的修改，所以老师们一直以最新的第一手材料为骄傲，能拿到这个第一手材料的补习班的老师都是非常牛的，非常具有地位，非常权威的这个国中生国小的阶段的老师啊，指导老师。 OK， 这样形成了一种竞争，叫做信息优势，在这个国中生国小的过程当中特别的明显，谁有这个最新的语尾规定，谁掌握了最多的信息，最新的信息，知道过去的信息流变是什么样的，你非常清楚的人，你在这个考题上你就可以判断出来，我做的这个答案是绝对正确的，你们做出来的答案都是错误的。而且当时的考题非常兴盛，这个东西在台湾啊就非常的有趣了。 OK， 到后来呢，因为那个词典的收词量太大了，也不方便携带呢，现在有一个人做了一个开源的项目吧，好像还是一个，反正是一个非常有意思啊有意义的项目，就是在网络上你可以直接查询得到他们的规范，而且台湾的规范非常非常的清楚，具体每一个词应该怎么使用，每一根字的界定啊，我觉得比大陆的规范要做得更全更细致一点，大陆很多还属于灰色地带，可以这么用，好像也可以不这么用，属于官方与非官方都没有明确的形成一个条文性质的共识的情况下的这么一种情况，但是像台湾他们每个词基本上都有着明确的安排啊，怎么去使用它。然后到后来呢，就出来跟随信息时代的 APP 啊，所谓的 APP App 啊，就出了两个 App， 应该是准确来说 Android 上面有一个 App， 然后 iPhone 上面有一个 App， 就一个 App 来叫做萌点啊，萌就是草字头一个名，那个萌卖萌的萌，然后点就是典范规章典籍的点啊，萌点，萌点这个词呢，就收录了、这个台湾的教育部的修订的这个词典的所有词库，它能够很方便你第一手查到所有的资料啊。我现在查词基本上拿这个查，我觉得还是很实用的，因为随手查它的效果要比其他那些来路不明的什么手机版新华词典啊。这样的东西来的更靠谱一些，而且非常规范，而且你可以了解一下两岸文化之中有什么差别。这本词典最大的优势是它把出处搞得非常清楚，然后古书当中的引用全部给你做出来了，比如说礼记啊尚书当中是怎么用这个词的，第一次提到这个词是什么样子，然后还有一些备考选项做得非常的清晰，符合我对于一本理想的状态下的词典的要求，然后我使用起来非常的方便，也推荐大家去下载一下， Pad 上面应该是有专门的 Pad 版的啊，显示起来非常的清晰。 OK， 这是我们说到这个东西。其实关于语言啊，我们可说的东西有很多很多，如果你真的是一个有心人，你在学习接触使用语言的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你一直去总结自己使用语言的经验和教训的话，你会发现哦，有很多东西其实都是一直在流变，一直在你的使用当中深深印在你的脑海的，这些东西我们是永远永远也说不完的，它是长久长新的东西，就哪怕像是我们开头播到的这一首《最炫民族风》一样，一开始大家可能认为哦，喜欢凤凰传奇的人会说，诶，这是一首风格非常清新的OK， 清新的也好的这么一首新鲜的舞曲，然后广场舞大妈就觉得诶，这是非常好的一首节奏古典非常明快的一首练习曲，然后传到美国去，他们的健身教练也这么认为，然后直到最后成为烂大街以后，大家觉得这首曲子怎么这么俗呢，然后到现在你听到那个交响曲版本的时候，你会觉得诶，好像突然一下变得高大上了啊，这就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所以他们也是长久长新的，世界上的事物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它是永恒运动的啊，它存在方式一定是运动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它会不断的更新了，所有东西在不断的更新过程当中，我们去不断探索这种新，实际上是我们人生的一大乐趣吧，对我而言至少是一个非常大的乐趣，探索一个不断变革的事物，让人觉得你的生命每一天都是新鲜的。 OK， 这期节目说了这么多，主要就说的是语言的流变和我们生活当中的影响，我们从梁欢的德地德的讨论开始说起，然后最后想告诉大家多多留心身边，你会有不同新的发现，尤其是语言这个东西，中华民族语言从诗经开始一直贯穿到现在，大家都使用的非常的频繁，不管是 下里巴人这样子的类型的，大家使用的很通俗一种语言也好，还是阳春白雪，你像钱钟书使用的那一种威严的状态也好，都是非常有趣的，值得大家探索的。所以我一直觉得汉语是一门博大精深的语言，这个断定是在我心中绝对 OK 成立的。然后我也愿意和大家探讨相关的问题。如果你觉得我这一次的录音当中出现了有一些技术性的问题呢，欢迎你在新浪微博找到玩蛋去吧 Podcast， 或者在微信当中找到玩蛋去吧这个公众账号来和我进行联系，也欢迎指正我这一次录音当中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错误了。 OK， 这期节目就是这样，祝大家晚安。